今天哈就开始我们第一个专题的题目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啊。在开始以前，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在一起，再一次能够分别为圣，来思想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知道你的爱，认识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还是慕道的朋友，都能够从我们这一次的大会当中，个人能够领会到更多，能够更认识你更多，能爱你更多，能够真正的接受你，能够跟随你。主啊，谢谢你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来指导我们，开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呢哈，我为什么第一讲要讲圣经的权威性？因为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圣经啊，乃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生活言行信仰的一切的最高的拯救。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最后就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所以为什么会圣经有这样大的权威性，乃是因为它圣经的各种特点让我们人都知道啊，圣经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所以大家记得啊，圣经里边有两个重要的三章十六节啊，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啊这一段，另外一段很重要的三章十六节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爱神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保罗在经里边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原来的希伯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乃是呼吸啊，乃是就神，这圣经乃是神呼出来的话语啊，这样呼出来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怎么能呼出来？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是用人写的吗？为什么说是神的话语呢？啊，实际现在看来，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去考证去研究，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借着众先知啊的历代啊，把他所要的说的话放在这些作者们的心里边啊，这作者们就当时在圣灵的完全的控制下，他不是机械的，比如神说一句话他说写一句话，乃是当时他的灵完全被神的灵所控制，所以他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了各个经卷。但是这些经卷因为是在神的完全控制下，他写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反映了神的话语。所以虽然说好像圣经的作者从表面来看是人写的，但是背后的真正的作者乃是神啊，是。那至于说这个末世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神的灵怎么样能够把人的灵控制住，让人在很完全清醒的状况下能够写出神的话语来，这个实在还是一个奥秘。就像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那么这个无限的灵怎么样能够进入有限的身体，而且在身体里面怎么样运作，实际我们现在也都不清楚。但是很奇妙的是，你当你成为基督徒，当神的灵进去以后，圣灵的结果大家都是看得见。就像主耶稣说的，圣灵就像风吹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对吧？但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你并不清楚，但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基督徒的内心生命的改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乃是说圣经的作者所写出的这句话都是神要他表达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大的高的权威性。所以过去我们很容易在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作为一本普通的书啊，去和别的一些巨著相比，那我们觉得为什么圣经一定要这么样不折不扣的听圣经的话啊？我们是否有些怀疑？所以今天把它作为第一讲，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础啊，知道神圣经不是一本人的书，乃是一本神的书。为什么会这样？基督徒并不是很盲目的啊，只是凭信心接受一种说法，而是从圣经的众多的特点，我们知道这只能出于神啊，只能出于神。那么我就要想分几个方面啊，给大家探讨一下，从圣经的成说的过程，圣经的写作，圣经的作者，成书的过程，正典的形成和圣经的众多的特点。 啊，那表明它是一本神的书啊，一本神的书。大家知道神是很伟大的，神很高啊，所以我们人的有限很渺小，所以有时候神是很需要我们认识他，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和我们说话，所以神要借着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现在神启示人的办法就是两本书啊，所谓两本，第一本就是所谓的普通的启示，就是借着大自然啊，借着神的创造，借着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美妙的启示，就万物中一定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同时神也借着他放在我们人心中的律啊，就是我们人心的道德啊，人心的心中的律法，也知道一定有一个超然的主宰神啊。这样一个启示是叫做普通启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同时，但是只有普通启示，你只能知道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可是这个造物主怎么样？这个造物主是有什么啊品德，有什么位格，有什么样的性情，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那么这个启示呢，就需要一种神的特殊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啊，神要借着先知啊，借着异梦异象来启示他啊，最后呢借着主耶稣啊自己来启示我啊。就像希伯来书啊第一章一到三节就讲，他说啊，神过去的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啊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就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啊，这些就是圣经啊，这本圣经啊。我们说圣经很奇妙，真是确实是很奇妙。大家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大家知道吗？对，新约哈、啊、有旧约一部书，然后新约一部书啊。旧约是一共39卷书。啊，我是这样的，你把旧约39卷记住，新约就记住了，39、27，啊，新约27卷，所以39卷加27卷书66卷书，啊，一共是啊，圣经是69卷书。那么圣经写作的时间呢？现在一般来说，旧约圣经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完成，那么新约圣经呢，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或者有门徒很相关的一些人啊写出来的啊，那么。旧约圣经呢，大概从最一开始写，最古老的一卷书很可能是约伯记，但是约伯记的成书时间现在不是特别的确切，约伯很可能是和亚伯拉罕同时的人，大概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因为成书的时间不是很详细，所以现在公推啊摩西五经，大家知道从啊旧约里边前五卷书啊，一般都认为是摩西写的，叫摩西五经啊，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啊，这个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啊，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一般认为呢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写的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然后呢到最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马拉基书。啊，写完为止大概是在公元前400年，所以旧约的成书时间就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00年。然后呢，当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他门徒开始写书，大概是从公元1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完成，在1世纪末啊，公元后的95年左右写成。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的100年，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在主前400年，当旧约完成以后，到新约开始写以前，这个400年的一个间隔期，在这个期间，神没有兴起先知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作者。啊，没有圣经的作者。当然，期间有很多人假托啊，圣经的一些先知的名写了一些书卷，我们叫做伪经或者旁经啊，他们假托他们的名，所以就叫伪哈、啊，是假的。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基督教呢是没有把这些是伪经和旁经再收入圣经的正典啊。是。那么，圣经的作者呢，现在统计了一下，可能有40多位作者。啊，40多位作者，因为当时 这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装进成册啊，装进一本旧约或者新约这样的事情，没有想到。他们当时收到神的启示以后，他们就写出一卷书卷，书卷写完以后，就在各个犹太会堂就去传阅啊，就去传阅，是这样。那么圣经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从上面讲啊，有这个像摩西啊，伟大的这个先知啊，约书亚啊，也有君王，你看大卫、所罗门是君王，有宰相但以理啊，有酒镇啊，还有很多高官，同时也有很低下的人啊，当然有医生像路加啊，同时呢也有牧羊人阿摩斯，有渔夫彼得、约翰，更有税吏马太啊，大家都信耶稣基督啊，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写的。他知道马税吏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可能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税吏是什么，就是收税的收税官。当时的巴勒斯坦是正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啊，所以税吏呢就是替罗马人向巴勒斯坦人征税，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呢再上交给这个罗马政府，从中他们也从中渔利啊。那所以大家对这税吏是又恨又怕啊，你也不敢得罪他啊。说白了，这个税吏像什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汉奸似的啊，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事啊，就这种人。可实际上这地方也有啊，圣经作者有这样的人，税吏啊。而且在写成的时间，你可以看见用了三种语言写的，旧约以希伯来文为主，同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加上了亚兰文啊，就属于当时希伯来文的土话之类。那新约呢是以希腊文写成啊，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这写作的时间也差别很大啊，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写的啊，非常像啊这个所罗门啊写的很多，那有的是非常在非常低谷的时候写的啊，非常悲伤的时候写的，你看大卫的很多诗啊，有的是在皇宫里面写成的，可是有的就是在监狱里写成，有的是在流放的拔摩岛上写成的啊，有的是在搭档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奇怪的很，你看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他们写作的时间、写作的语言，而且时间的跨度之大，是本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差异。可是你当人们把这六十六卷书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六十六卷书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啊！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创造，然后人怎么样，十条乐园被赶出伊甸园，到最后的啊。这个启示录怎么样要新天新地的得了，人要回归。他说你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不同时代写出的书这样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它是这样的连贯。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说有神的灵贯穿其中，所以整个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来是神。所以你真想一想，有哪一本书能够做到这样。今天我们啊，很多尤其是在科学方面哈，大家是为了出书快一点，所以提前就说好了，你写这一章，他写那一章，所以大家一凑，很快一年半年这一本书就出来。可是大家不是就是分开写，不是对同样的问题，大家写不同的观点，不是这样啊，说没有一本书能做到这样。那我现在也是使徒，最初把我哈过去有些哈布道的一些东西，把它写成一个小册子，跨度两年时间，从九四年写到现在，一直写不完。那可是有时候写了半章就放下了，因为有别的事儿。可是当你半章半年以后，你再捡起来看，这些东西要改了啊，思路已经不一样了，或者有新的领会，或者哪些地方需要改。这自己写的东西有时候一年半载都不行。你想圣经整个跨度1500年，最后把它合在一起，它竟然是这样的前后呼应，所以这个是很强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不是人本身，圣经的作者乃是神，只是神透过的人把这东西能够写下来啊。那么圣经当时是怎么样写成的？圣经写哈，当时最早的时候，他们写就把它放在一些小的牛皮啊，大家知道牛皮哈的打磨光了，或者是羊皮，把它抄写在那个上面啊，抄写在上面。当时都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啊，在这个尤其在旧约的时候，而且他们也可能用这个叙利亚或者埃及那个 这个沼泽地里面出了很多芦苇一样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说把打来以后就像他们叫做紫草啊，紫草就把它这样书写在那个上面、啊、他们犹太人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他们非常的敬虔啊，非常的敬虔，他们在抄写的时候每次抄写完了一张以后就要详细的检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错了整一张全部毁掉，从头再开始，而在写到神的时候先要去洗手沐浴，搞得身上很干干净净，现在在写神的书信、啊、就是由于他们这样敬虔的态度才使圣经能够一代一代这样相传下来。你想我们现在的很多书都是印刷体，还经常说实话就是手抄的那更容易出错，那就是犹太人啊，是他们这方是立了大功劳啊，立了大功劳。我后来还要讲为什么犹太人这样悖逆，最后神说最后还要把他们领回啊，他们的这个安然，这个他们的迦南美地还要安然居住啊，这是有很大的功劳啊，有很大的功劳。这圣经就这样写啊，写下了以后就在各个会堂里面就这样传啊。那么很多人就在问说圣经确实是不错，可是很多人只是把圣经作为一种文学著作啊，很美，确实是很美啊，你不光是诗歌的题材很美，而且很多这个书信都写得非常美啊，非常。那有的人说这是很伟大的一本伦理的著作啊，或者说是希伯来文的历史的书啊，有很多的评论啊，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圣经当中一些神迹奇事觉得不能接受，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啊，瞎子能够这个行走，这个瘸子啊，这个也瞎眼能看见，这个瘸子能够行走，觉得这些都是不可思议，这只是一个童话啊，神六天创造世界啊，用泥土造的人啊，觉得这些东西都和进化论都不相符合的啊，觉得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那过去当时我没有在接受主义前，我觉得圣经就是一种天方夜谭啊，很多很美妙的神话、啊、尤其是当19世纪达尔文啊提出进化论以后，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达尔文他提出了根据他观察到的现象，他提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低等到高级啊，这样一点一点进化来的，人呢是从猴子变来的，是。那很多人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话，那圣经讲神是在六天内造的天地万物，而且人是从泥土造的，那这显然就不对了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对圣经的真实性、对圣经的历史性提出了各种挑战，这样的话就迫使人们要去找答案啊！所以在19世纪兴起一本新兴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啊，什么叫圣经考古学呢？就是说很多人到中东的地方，就是到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啊就是基督教发祥的地方去考古，去发现，去看就考发现文物，去解释有关和圣经有关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100多年来圣经考古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让人们对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为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大家从啊文化的进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当初很多人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在1400年写的。为什么？他们认为当时的1400年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中东那地方文化根本就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怎么可以写上这样完美啊、这样好的这个律法下来？不可能。可这问题提出来以后谁能回答？回答不了，他说不可能，你说可能，有什么证据？但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啊，在1901年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石碑啊，石碑上就写了很多法典，叫汉姆拉比法典啊，这个汉姆拉比法典就定了300条很清楚的法规啊，当时的民事各种的宗教的法规写得非常的清楚。可是这汉姆拉比法典什么比摩西这个成书的时间还要早200-300年，大概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1800年写的。那既然汉姆拉比法典比摩西五经都早200-300年都能写出这么好的，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写出这么完美的摩西五经？当然可以 哎，有这个证据以后，大家无话可说，那就是。另外，你比如说，大家读创世纪都知道，创世纪里边记录着有一种民族叫赫人，啊，就赫赫有名的赫人啊，这赫。那说亚伯拉罕也给他们为邻，啊，最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还向赫人去买地，要买一块地把他这个妻子葬了。那历史学家说，哪有赫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就认为创世纪这地方写的肯定是有问题，写错了。哎，很奇怪。那就在30年代，那就是在啊现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发现大量的泥板啊，就是这个泥做的这个板，一个板都是以器形纹的，最后破译出来以后一看，哦，就是一个赫人帝国的很多文献，就发现确实就在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赫人的帝国，而且称雄了好几百年啊，最后就灭亡。所以灭亡了以后，好多人历史学家不知道，然后再去翻他们的赫人帝国的他们的这些民宿哈，一看整个和旧约非常的相似，所以这赫人帝国的这些习俗实际就把旧约整个的时代背景全部都弄得很清楚。因为创世纪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还记得的话，就当时亚伯拉罕要去买这块地，就是只想买一块墓地把他妻子葬在这个地方，但最后不行，为什么呢？那赫人说，你如果要买这块地不行，你要把整个这块地，地上的东西，树木、田地、房屋，你都全都得买下来，而且必须要达成这个 contract， 就是要达成协议，一定要在城门口，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可以作证啊。这个创世纪是这样记的，结果后来从这个发现的赫人的文献里边看，他们就是这样啊。你要买这个买一块地，你一定要把地上的东西全部都买的，所有的附属物全都要买的，而且成交一定要在城门口去成交。当时大家发现这个考文言，大家对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历史性呢，真是觉得非常的非常啊，非常非常。所以圣经不仅是现代考古的证据，不仅能够证明从亚伯拉罕第一期开始所有的任务都能找到它历史的根据，而且由于圣经的记载，使很多原来不知道的民族、不知道的城市，最后在圣经的指引下都最后得到了真实。由于圣经的记载填补了很多历史上的空白。在60年代，有一个考古学家啊，他去发掘这个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城市。大家读《列王纪上》就知道，有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建造的啊，叫一个叫做米迪多，然后叫做夏索，再一个叫做啊，一共三个城市哈。这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开始把这米迪多已经发掘出来了哈，他就说他就开始要去挖这个夏索，挖到夏索挖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挖，突然他出现灵感，哎，他说既然这两个城市都是这所罗门造的，估计这两个城市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啊，风格也差不多。他就想起了在这个米迪多这个地方哈，每一个城门两侧都有三间房子啊，形状都怎么样，所以工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挖的时候，他说你们等一下，他就按照这个米迪多的这个形式，就用一个瓦块在地上画线啊，大小的方块画，他说你照这个吧。这工人们都看你怎么能这样，因为发现这个古物要非常小心，你稍微不小心就把那文物就破坏了，他你们就照这个吧。这挖完以后，这工人们都看了都傻了，为什么？因为他挖出来的情况就跟他画的草图完全一样，就好像看到他是魔术师，为什么？因为他的灵感就乃是从圣经来。所以对圣经啊，通过考古学以后，很多的资料就证明了圣经的真确性、历史性。又比如说，有时候通过考古能够加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很多基督徒或者慕道朋友说你读圣经吧，那我们就开始读圣经了，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就读到神怎么样领让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回到迦南地，尤其是约书亚最后接替摩西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你看怎么样，把很多迦南人都杀了，从老到少全部都杀了，哎呀，很多人就理解了，我当时也很困惑， 说这为什么要神这么厉害，这么残忍啊，一个都不留，不是神是爱吗？啊，很多人就读不下去了。那我是咬着牙往下读，但是心里还有这个困惑，为什么不留一点啊？尤其小孩子也上婴儿有什么罪？那后来我是理解一点了，因为婴儿在神的眼里是不看为罪，他还没有犯下是非的罪，他虽然这样死了以后，但是最后他还有很好的归属。可是后来你从中东发现了加兰的一些文化啊，你就看出了非常的堕落。可以说加兰当时的文化是把暴力和这个邪哈、啊，就是这种淫啊、淫气、淫乱完全的结合起来。他们就要到庙里去，庙里的地方是崇拜的地方，就是一个行淫的地方。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就要献上去做火祭，把儿女就烧死了。所以你一看就看得出整个记载，你都看得很清楚。那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一共有四百年的建筑期，啊，有四百年，所以神就等着他们四百年，让他们要悔改。最后一直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悔改，是已经这个民族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即便不是约书亚去把他们带人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你这个民族也自己要灭亡。实际孩子们神这样做是救了孩子们，如果这些孩子们在这种一个邪恶的环境下长大的话，将来他们一直走回邪恶的道，这是神先把他们解脱。所以好多地方开始你不理解，但是你慢慢这就引申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对圣经不理解的时候，不要首先凭人的理性去评断，有这个地方有去，那个地方有过去，你凭着信心去接受他是神的话，慢慢有时候神就会光照我。啊，你看现在圣经一出来，那很多人加难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了。新约也是这样啊，新约。那新约呢？现在保罗三次布道的路线，就是根据现在的考古的遗迹，都能够完全的画出来。啊，你看你后边圣经后边有地图啊，三次布道的路线为什么那么精准？那就是很多遗迹都是啊，很多历史的考古都是啊。这新约就更加清楚，因为它时间比较短。但是在新约也是有新问题的。你像路加啊，大家知道路加是一个大夫，对吧？他写了路加福音。啊，使徒行传也认为是路加写的，但是有很多记录的地方史学家开始是不同意。你看路加福音他谈到当初啊，这个在居里流做巡抚的时候，由于罗马政府要普查人口，所以耶稣的肉身的父母啊，约瑟和玛利亚才从北方的加利利啊，拿撒勒这边来到伯利恒去登记户口。为什么？因为他们老家在伯利恒。最后呢，耶稣就生在伯利恒那天晚上，是吧？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就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虽然小，但是你最后要出一个救主。那主要是就是生在马槽里啊，就是在伯利恒。那为什么要从北方回到南方呢？就是因为当时要普查人口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哈、啊，大家读路加福音。可是很多历史家说，从来没听说有普查人口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叫居里流的做罗马巡，只认为路加虽然不错。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在那写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为了他宣传一个什么事情，他就随便把一个东西放进去。可是最后考古学的发现证明，确实是在路加写那个时代就先后有两次的人口普查，而且确实最后也发现一个碑文，上面就写的居里流当时的那两座城，大家都服气了。还有好几处地方，凡是路加的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考古学得到的证据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不对。其实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只是公称路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的眼光，有历史学家的审慎。他路加行怎么说？他写到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写这些经我们都看见了，我都经过详细的考证。所以圣经的历史性，很多人在中东考古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些考古学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各种信仰都有，但是他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为什么？他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还会提出这种的问题：圣经是真的假的？有没有根据？那最好你就去看看你考古学的成绩， 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麦达文写的《铁证待判》啊，很厚一本书啊，还很多很重要的证据。所以现在几乎，如果对圣经考古方面的知识有一些了解的，他再不对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提出任何怀疑，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有人说，既然圣经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而且尤其在开始都是手抄的，那么圣经的原本啊，我说圣经原本就是各个书卷哈、啊，当时就在会上传，这个原来的第一个刚写出来都已经失传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圣经那就跟原本当时是一样的，那就是它的准确性有多少。那么我想给大家做一些比喻啊，做一些比喻。从新约圣经来说，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写成于公元后啊第一世纪，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找到的新约最古老的手抄本已经有5000多本之多啊，而且能够追溯到公元后的3世纪到4世纪啊，最早的古抄本，所以就和原本只差200-300年的时间啊，而且保存的很好啊，保存的很好。实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古典巨著，古典巨著的保存时间远不如圣经。比如说罗马这个凯撒大帝的这个高卢之战啊，加里克沃啊，那很有名的一个巨著，他写成的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可是他现在手上的只有50几个好不全的这个版本，而是最老一个只是公元后9世纪，那就是相差1000年。那可是大家还是读得津津，我从来不会怀疑他是不是假的。所以现在很多古典著作都没法和圣经相比。现在唯一和圣经比较近似的一个就是荷马诗人写的哈、啊，这个史诗《伊利亚特》啊，《伊利亚特》大概现在大家统计了一下，它可能一共有15000句。那么新约圣经估计有2万句左右，可罗马史诗这个15000句当中，最后查出了各种版本之间的对比，有5%左右都是有问题，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可是，在新约圣经的2万句当中，除了有些拼法哈、拼写的方法、标点这些有些差异以外，稍微有对这有疑问的，大概只有40处。也就是说，新约圣经认为有地方需要商榷的，只是1/1和2/3，啊，这是相当的准确。那一会儿我还会讲到四海古卷，啊，所以你就看看整个新约圣经的这个保存的情况和离原著的时间之短，那都是任何古典著作不能相比。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写成原著不到现在不过是300年，可是他的原本也是没有，而且莎士比亚的这著作是印刷术啊，印�刷这样印刷下来，现在他30几个剧本，每一个剧本不同的版本之间都有上百处的争议，有争议的地方，而且这争议都对他的原文有很大的影响，你看怎么能够比？这没法比，啊，没法比。所以有人说，如果你对新约圣经还有怀疑的话，那所有的古典著作都靠不上，这没法比。旧约的情况呢，就像新约的版本这么多啊，版本这么多，一方面它是时间啊比较长，更重要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因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注重的程度很重要。我刚才讲了，他写出一本书卷以后，他就送到各个会堂去念啊。但是因为老是传阅，那最后有的书就开始破啊，或者掉页。那犹太人最注重的就是要完整的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如果看到有破损的书，就把它收下来，就一本新的手抄本来代替它，所以旧的就不再用了。他这个传统刚好可以中国式来的。你要是我们发现一个文物，一个字画，哪怕就2个字一个残缺，只要说它是多少年以前的，越老越值钱，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是真迹，是什么？那就我们是注重的是这个。可是犹太人注重是要准确的传递神的话语，说越老反倒不值钱，他认为你不能完整，所以他就把它扔下了，用新的手抄本换了。那么这些古老的手抄本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就放在每一个会堂都有很大的木头柜子，就把它放在木头柜子不再用啊，有的或者就把它埋起来。那这时间一长，没人去 take care 了，那就坏得更厉害，所以有的你把它埋下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所谓的古卷啊，犹太的这个旧约的古卷，大部分都是从埋在地里边这木头柜里边找的啊。所以 旧约圣经为什么它保存的不像新约圣经这么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1947年以前，我们手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是属于来于马述理经卷啊，大概是写成于公元后的900年。那么我们说旧约圣经在公元前400年就写完了，所以这中间的间隙期大概1300年。而且大家知道，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曾经啊应埃及的要求，曾经把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啊，是有名的，其实是一本。那后来就把这希腊文的这公元前二世纪翻译的希腊这个文和这个现在马述理经卷一比了，因为翻译当中有些问题，所以也不是完全很一致啊。所以大家对圣经的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旧约圣经的准确性一直心里边不是很踏实。但是在1947年发现死海果卷以后，那一下把圣经的准确性就推开了。死海果卷是一直被证明是写成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个期间抄成，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像以赛亚书53章完全对的，完全跟现在是一样。那就说一下把旧约圣经的这个准确性一下就推前到公元前的二世纪。那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中间只差100年啊，就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那是和当初那是一样。所以圣经的哈，它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它的准确性，那现在就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相比啊，能够相比。所以，那么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反过来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始我讲都是各个书卷哈这样分开写的。那么后来，实际呢，旧约的正典呢，大概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如果你读新约的话，你就能看到主耶稣经常讲经上怎么说啊，这个经就是指的旧约的正典啊。但是旧约正典真正的形成是指公元后一世纪，因为在公元70年，在哈、啊、罗马政府攻破了耶路撒冷，在攻破耶路撒冷以前，那他们的拉比很多就来开会。就怎么样能够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保留的，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最后开会就决定了要把现在我们看到的旧约的39卷书全部收入旧约的正典啊，正典。那新约呢也是同样的，写好以后也是在各地各个教会去传阅。但是后来到了啊20世纪以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异端啊，大家知道一个马基安啊，他自己编了一本圣经啊。那当然很多偏误的地方，这样就歧视了这个基督徒们，是不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正典收集起来啊？正典收集起来，最后呢经过了很多的探讨，最后到4世纪末啊，在这个罗马教区和非洲教区两大教区同时开会，最后就认定了我们现在的新约的27卷书为新约的正典啊。所以新约正典的形成是在公元4世纪就形成。那当然大家会想，那说从这样看，那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正典，不是人都在定吗？是从表面上看是人在定，但是他这66卷书之所以成为正典，乃是因为他是神所默示的，他似乎最后是在人在神的感动下去追认去承认这是神的正典而已。所以好像说表面上来看是人在选择，实际是乃是神在后边走啊，神在后边走。哇，所以圣经的正典就是这样形成的哈。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圣经的连贯性可以这样说，而且圣经还有很多众多的特点啊，众多的特点。比如说圣经的不可摧毁性，看圣经是多灾多难的，这2000年呢一直受到各方面的破坏。在罗马时代啊，罗马有个皇帝叫亚特里先，他在公元4世纪初，他就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关起来，不准传基督教，因为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皇帝下拜，对不对？我们只能拜这一位神，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恨之入骨。可后来有人建议说，你光害基督徒不行，如果有一本圣经留下来的话，有人看了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最好的办法要把圣经全部烧。哦，所以他就解释的吧，就把所有人收到圣经全部烧掉以后，最后他铸了一枚钱币啊，写上是 基督教已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啊，因为当时希达都是这个多神崇。可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这样做完以后，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啊，最后是在看到一个异象，在烈日当空的情况看见一个十字架，他当时正在和别方的大战，最后他的继承者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从受迫害的由一而为国教，对的，最后天主教啊建立起来，就这样下来。而且他就让当时的一个大主教，就是尤西比乌，从国库里拿出重金复制了五十本圣经。你看看，你刚消灭了半天，最后他的继承者当皇帝以后，又把圣经再复制过来。然后法国有一个文人，大家知道，在文艺复兴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沃尔特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说，他曾经说过，他说我相信在百十年以后不再有人去看圣经，圣经只能保到最图书馆最高的一层，放了布满了灰尘，不会有人去看。可是就在他说这个大话的同年，英国政府以50万美金的重金从俄国那边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手抄本，50万美元。可是当时沃尔泰的著作卖多少钱一本？8分钱，就差这么多。你不说没人看圣经吗？可是英国政府就能以50万美金的重金去买。而且后来沃尔泰在1887年去世以后，那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住的地方买下来，买下来干什么？印刷圣经。所以最后就从沃尔泰的住宅，圣经源源不断的就往外印发出去。所以历史是最公正的啊，最公正啊。所以有一个哈。有一个圣经考古学家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这个圣经的葬礼啊，丧钟都敲醒了很多次啊，这个埋葬词也都念过了，但是圣经的尸体从来没有埋葬在这里。他说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本书没像圣经这样，它的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被这样多的人去分析、去批判、去挑剔、去鞭打，能找到的任何一本书像这样没有。但是圣经到现在还是巍然不动，到现在它还为这么多人所喜爱、所阅读、所尊重。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道，也是说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变，神的道是永立的。可是圣经还很奇怪，圣经从不改版，对不对？印刷了那么多次，圣经是现在世界上印刷的最大的一本书，也是翻译成各种文字最多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被带到月球上去修。你说哪本书上了月球？圣经上了月球啊！阿波罗号登月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球上。可圣经印刷了那么多次，一个字不改，这很奇怪，有哪一本书能做得到？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科学著作啊，尤其那畅销书，3年100、5年100，一定要改。为什么？因为人的认识都是相对真理，对不对？你通过3年5年以后，你又得到很多新的数据，所以一定要把新的数据加进去，在过去中一定要把它修正掉，对吧？一定要不断的修改，不断 update， 对吧？我们经常叫 update， 那就是要把新的东西加进去。圣经不改啊！有人说，你看圣经这么好的书，是2000年以来人还很愚昧的时候，你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还有人相信，但今天科学这么发达，你要把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去掉，这不是更多人就能接受了？圣经说不，不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有童女生子，就是有死人复活啊，这是个事实。也是很奇怪，2000年以前，大家不要以为那是很愚昧，人就能够相信童女可以生子，相信死能复活，不会的。你看玛利亚，当玛利亚和约瑟订婚以后，天使是向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怎么样？非常惊慌。他说我虽然订婚还没结婚，我怎么会生孩子？他也知道，但是他是顺服了神。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那当时 巴勒斯坦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是那就是他一定行淫了嘛，他还没有跟丈夫同房，他怎么会就怀孕了，那一定是有不正当的关系，对吧？那根据巴勒斯坦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当时约瑟是一个义人啊，圣经了解约瑟就是不想把他打死，就是偷偷的把他休掉就完了，刚好不跟你结婚了最好。那他已经认为他一定是有问题了，那要不同意怎么会怀孕，但是也是天使讲的显现是告诉你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他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把他娶过来。所以从当时看2000年以前人也知道同意不能生，而且就最后整个犹太人反对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私生子啊，认为说玛利亚是和啊和罗马士兵行淫了，就真的来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2000年以前人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但他从人的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但圣经照样这样。